我竟然没有想到说可以来这里讲道，哈，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吧。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哈，可以用主的话来互相鼓励，也可以用灵里的诗歌来互相激励。主，当我们唱到宣教的中国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不是被你提到天上去了吗？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愿意从宣教的中国出发，一直到全世界。主，我知道你把我们从万民的当中选召出来，绝对不只是让我们做中国人，绝对不只是让我们在中国有享受，而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走到全世界去做宣教的事工，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让我们成为万国的国民。天父，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围绕在一起，要用主的话来互相激励鼓励的时候，主，你的圣灵也再次与我们同工。主，你的灵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听到我们应该听到的，让我们记住我们应该记住的，也让我们能够一同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我听到他们在这里付上美好的代价跟侍奉。主，我求你使用每一位，我知道你把这个地方的灵魂都托付给我们弟兄姊妹。主啊，我就求你做他们每一位的力量，让他们侍奉，越侍奉越蒙恩，越侍奉越甜蜜，越侍奉越有意向，越侍奉越看到故效。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讲到宣教呢，有几处的圣经大家都非常熟悉哈，熟悉的圣经我们就不看，我们来看看一两处哈，可能不会经常在宣教的时候提到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哈，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看完第二十节，好不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我希望我们来看第十六节，一直看完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看哈。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今天想跟大家看看教会哈，在神的面前的使命。我想大家都经常来教会，也知道教会的侍奉，但是有没有想过教会是有使命的，或者说把一个专注放在这个事情上来想，教会的使命在哪里，教会有什么样的使命。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经常听到国内来的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这个很特别，不止一次，好多次哈，都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罗牧师教会是不是居委会办的？居委会啊，听过没有？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一直问，我就常常反问说，什么叫居委会？后来经过弟兄姊妹的解释，我了解居委会就是国内最基础的一个单位，每一个就是说住宅区啊，每一个这样的院子都有居委会，居委会几乎就是包办了那个小院子的一切的活动。那我听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哈，为什么人会问这个问题？教会是不是居委会办的？表面看起来很像哦，因为我们的教会呢，这个聚会一完呢，我们就有聚餐，有了聚餐就有很多下午的活动，看起来的确是像居委会办的活动哈，难怪他们就问说，教会是不是居委会办的？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是刚来的人哈，看到教会这样搞活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想？可能你的背景不是国内的背景，你可能是台湾的背景，可能是亚洲的背景，其他地方的背景，你可能也会奇怪，教会这些人哈，怎么会那么有兴趣哈来搞活动？那他们到底是搞什么活动？那这个活动又是什么人来搞的哈？我们都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教会跟一般的社团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有人，都是有聚会，都是有吃饭的，都是有活动的，都是有节目的，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教会跟其他的活动不一样在哪里呢？我想不同的地方当然是有内容上的不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哈，我觉得哈，教会是有使命的。有没有感受到教会的使命？或者有没有在聚会的时候，在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的侍奉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说教会好像就是真的是跟其他的社团不一样？虽然我们大家都是义工，但是我们做起事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大概三个礼拜前吧，我去参加一个 Baylor Hospital 主持的一个 Pastoral Care 的 Seminar， 他们经常主持这种的 Seminar， 那经常我也会被邀请去参加这些 Seminar。 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去 Baylor 探访病人，我都会跟他们有打，就是说有交往啊，就是说希望他们也给我一些机会，在中国人的病人的当中来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哈。所以他们有了这些机会，都会给我通知，就请我去哈。那刚好三个礼拜前有一个这样的 seminar， 那这个 seminar 呢是把重点放在医药的工作，这个叫 CISM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Intervention。我一看到 CISM 就是一直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叫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Intervention、后来经过讲员的介绍解释，一而再三的把这个所谓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介绍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义工，他们大概都有那种fireman 或者是那种医疗的 medical professional 的背景，他们就组织起来成为一个 team， 叫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intervention movement 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工作跟一般的救济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关怀的工作也没有两样，表面上，但是一听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组织。他们说只要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争取第一个时间到达。比如说来了一场火警哈，烧了几栋的 apartment 哈， 他们是义工没有错，但是他们会争取第一分钟来到。为什么第一分钟要来到呢？因为他们强调说，当人呢碰到这种意外的时候啊，他那个 stress 非常非常的大。假如你立刻给他一些的治疗，立刻给他一些的疏导，这个 stress 的伤害会降到最低，降到最低。但是假如哈，忽略掉这一段的所谓很 critical 的时候啊，比如说过了三个礼拜，过了两个月、三个月才去找他们，那任何一个辅导都帮不了他们，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那个恢复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慢。特别是这一次那个 Katrina 的这个大风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哈，还有人在伤痛、在忧郁症的这种的影响的阴影的下面。为什么当时啊，在事发的时候最 critical 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治疗？那么这批义工呢，他们说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来给最需要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适当的帮助。我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我说这批义工愿意这样摆上，我们基督徒呢，当然当中很多这些义工都是基督徒，我们教会呢，我们愿不愿意也是这样的认真看待我们在神面前的使命？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事情当作一个使命来做的时候，这个事情会跟你做其他的、跟其他做其他的事完全不一样。那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的组织，它不是一般的教、一般的一个组织。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个使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很简单，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听起来好像是耶稣想要有一批门徒去发扬光大他的一些理论学说，或者说跟他走在一起来帮他推动事工。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发财，有没有？你来跟从我，你就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没有，他说你来跟从我，我教你得人如鱼。等一下我会多强调这一方面的啊。那为什么耶稣在彼得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他马上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为什么不是在以前就告诉他说，彼得，我有一个好的计划，你知道不知道？我要把教会建立起来，到时候呢要有很多的人都加入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组织。耶稣没有，耶稣是在他有反应的时候，认他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他马上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而且耶稣还说了，我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感觉哈？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教会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感觉到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伟大的一个计划，是神要来建立在世界上，让他成为千万千万人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得到救赎的一个地方？因为圣经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知道什么叫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吗？我们每一天都看到阴间的权柄呢， 把人的灵魂呢吞吃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需要死，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死，阴间的权柄是不能抗拒的，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虽然可能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这个阴间的观念，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死。但是耶稣说了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人有希望。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换句话说，你来到教会，你有希望来胜过死亡，是人一般人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避开的一件事。当然很多的细节要讲哈，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神把这个权柄给教会，你看这个教会的使命有多大。耶稣没有说把这个权柄给任何其他的一个组织，甚至耶稣没有说我要把这个权柄交给天使，他只说我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我今天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到哈，教会是非常非常特别，是神在他的万事的计划里面最特别的一件事。他要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灵魂不需要被阴间来捆绑，反而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叫做得到永生啊，对不对？我们再回到居委会这个事情来说哈，当不知道多少个这样的来宾啊都问过说你们教会是不是居委会办的时候，我的回答当然是，当我清楚知道居委会的时候，我就说不是的。那我就解释哈，我说教会啊都是我们基督徒自动自发出钱又出力，不为名也不为利，一起来聚会，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服务社会。当然一听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哈。不过我问大家哈，如果这个人是初信啊，刚来到教会，就算我这样解释，你想他们会明白吗？我相信他们还是不明白。我看到很多人来了一段时间了之后，也吃过很多不少的这种饭了哈，也参加了不少的活动了，他们对教会这回事还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这个现象啊跟一般的现象的确是不一样。当我介绍教会说我们这个教会哈，每一个主日啊崇拜会一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供应午餐，而且我们这个大锅饭呢已经吃了39年了。我们教会今年是39年，明年第40年。而且呢他们越听越糊涂哈。我又说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13组、14组的烧饭组，每一组大概10几20个人。那么那个厨房啊大概有这个小礼堂的1/3、1/4那么大。有2个是专业的大锅哈，我说大锅是没有问题的，炒菜的锅是2个大锅，我们有6个大饭锅，6个大饭锅每一次要烧3回，那就是18个大饭锅。那我又说了，他们越听越糊涂，我说我们从几十个人吃到几百个人，现在要吃到1100、200个人，每一个主日都吃1000人饭。哎呀，他们听了之后真的是莫名其妙，怎么可能自动自发啊，出钱出力，不为名又不为利啊。而且呢不是1年哦，不是3年哦，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样做下来。他们不理解，我也同情，我也了解，换是我的话我也不理解。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是使命团，就是因为教会是有使命的，我们可以做到。
而且越做越蒙恩啊，越做越喜乐啊。
当我看到弟兄姊妹这样真的无私的摆出他们的侍奉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自动自发愿意爱主，愿意负起使命来服侍神也服务人，对不对？我强调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你说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就是让教会有使命。如果教会没有使命，这个大使命怎么样讲呢？怎么样做呢？怎么样推开呢？根本是空谈，对不对？我觉得教会呢，应该知道他特别的身份、特别的使命、特别的角色。为什么教会在世界上几千年啊，两千年还在发挥他的角色？他的角色在哪里？我们又回到刚才耶稣讲的那句话，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时候，他只讲一句话，你来跟从我，我就叫人，叫你得人如鱼。如果是今天哈，讲同样的话，耶稣来到这个 Baton Rouge 中国人也不少啊哈。如果像耶稣今天像中国人这样说，哎，你们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鱼。如果他还不是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你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当然不会有反应，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得人如鱼，你如果说得什么，得财得利啊，大概还有了哈。但是如果说得人得如鱼，大概不会有。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啊、价值观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哈，完全是以人自己为中心，以利为中心。你知道不知道？有时候连宣教士，有时候连基督徒都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世界的这个影响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经常讲宣教的事情啊，讲这个宣教的价值观，我常常challenge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说我们今天讲宣教，讲宣道年会，讲短宣，讲这个布道等等，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宣教师，我们哪里来宣教？假如没有真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哪里有布道？对不对？有一次我也是这样跟一对宣教士来分享哈，当我分享完的时候，你知道吗？连宣教士都告诉我说，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人会去呢？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人会去呢？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做宣教士或者其他的服事哈，如果你不多给他们一点 incentive，好像一点奖励一点鼓励，当然我是要鼓励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经济方面这个方面要多一点的鼓励的话，他说不可能会有人去的。但是我还是强调说，基督徒是使命的团体，当然有的时候要去，没有的时候也要去。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当人看不到使命的时候，他自然从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看事情。当人没有看到使命的时候，教会没有看到使命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是走不出去的，除非他们看到使命。为什么神，为什么耶稣对彼得、约翰这些第一批的门徒说，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啊？因为耶稣要他们看到，他们如果跟从了他，他要给他们一种的生命，这种的生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生命只能去完成大使命，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期望。所以我们看到以后的彼得、约翰，虽然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的 世界观、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后来你看到吧，当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些人完全改变，他们了解耶稣说的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知道这个是使命，这跟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世界的价值观错吗？也不是错，如果他没有神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他有神他还是维持他的世界观的时候，这个人当然是最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了给了他更大的一个价值，更大的一个礼物，更大的一个挑战，他没有去争取，反而留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里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值得。我几个月前还在国内哈，因为我们在国内有一个机会跟一个几个弟兄配搭做一个小的圣经学校的工作哈。那他们最近请了一位同工，是从 Dallas Fort Worth 过去的，他是刚神学毕业。这个弟兄很特别，非常的特别，他是从武汉到夏威夷去读书。你知道他在夏威夷读什么？读中国历史。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到夏威夷去读中国历史？这个我们不去讲他哈，不过你可以知道他大概心不在中国历史吧。我的意思是这样说，他去到美国啊，他说我永远不回中国，我要在这里大干一番，对不对？但是神要找人啊，人是逃不掉的。过了不久呢，这个弟兄信了主。信了主的第一件事，他感觉到神呼召他，所以不久呢，他就把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学业停下来，就回到美西南神学。美西南是现在全美最大的神学，美南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大概有5000个学生啊，有5000个 seminary。那他就在那边受造就，那去年，对不起，今年算是完成毕业了。他第一件事是什么？回中国，而且拿很少很少的支持，他就回去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以前是以自己为中心，不回去，我要大干一番，好不容易才出来，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机会，对不对？今天他因为信了主，今天因为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使命，更大的一个挑战，更好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愿意放下世界的价值观，来接受神给他的更高的使命。我们为这个弟兄祷告哈，希望有一天真的神能够大大的用他。其实呢，什么叫做得人如鱼呢？其实得人如鱼啊，有时候我们把它轻描淡写的哈这样说了哈，哎，得人如鱼就是去领人归主嘛。当然得人如鱼是领人归主，那是没有错的哈。但是我告诉大家，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的时候，这个不只是领人归主啊，他要你把这个当作你一生的使命。所以耶稣当门徒要跟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得人如鱼，要且要当作一个使命来做这个事。什么意思呢？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的使命就是得人如鱼，而且是有使命的去得人如鱼。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有使命的去得人如鱼？我们都想过，每一个教会都有基督徒，都有弟兄姊妹啊，爱主自动自发地领人归主，都有。但是我要问的，这个叫做得人如鱼吗？这个叫做有使命的去得人如鱼吗？可能不是，可能不是。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你们每一个教会只要有几个人愿意爱主的，这样去领人归主，每一年多几个人就好了，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不是。耶稣的意思是， 把得人如意这件事情当做你一生的使命，当做你整个教会的使命，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教会呢，不是蜻蜓点水的来做这个得人如意的工作，而是把它当作最重要的、有使命的来做。如果不是这样来做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呢会避重就轻。我今天也是在很强调这个个人的步道，因为我觉得说你讲大使命啊，如果没有讲个人步道，我觉得根本是空谈。你自己都不做，你说要到外面去做，你说要大规模在外面做，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做，你在周围做，你在自己的家里做，你在周边做，你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做，做的差不多有基础的时候，你可以求神带领你到远方啊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才叫宣教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使命去做，我相信我们会很容易避重就轻的选一两个机会做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就以为我们的使命做到了，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今天有很多所谓 friendship evangelism， friendship evangelism 我不反对的，我们也做 friendship evangelism， 非常强调。因为如果你要传福音，你不做 friendship， 你做什么？我常常讲的传福音也好，门徒训练也好，那个基础啊就是 friendship。 你那个基础打得越好，你的 evangelism， 你的 discipleship 一定会做得更好。但是呢 friendship evangelism 不是这个意思。 friendship evangelism 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人家用这个不友谊的这个方法来领来归主。但是你知道吗，当人避重就轻的时候，可能一生都不会领到一个人信耶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耶稣要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不要轻忽，因为这是你的使命啊，是你个人的使命，也是整个教会的使命。我也听过有一些 project 叫做 step， 你知道吗？ step 后来变成 stop， 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做两下就没有了。为什么？不是 step 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使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 stop。 不是 friendship evangelism 不好，当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使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停留在 friendship 而没有 evangelism。看到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先把这个使命的重点建立起来，不然的话，很多的事情啊，其实啊，真的是空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看到教会，有一些教会几十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也有一些人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成果。我最近也跟年轻人在一起，年轻的传道人在一起，当我们这样互相鼓励之后，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说，年轻人，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为你感谢。为什么呢？因为我死了20年之后，你还在地上。我说 You have a lot of future.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So I advise you, one thing, you have to be serious enough to have something very realistic going on. 我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工作，每一天都在做，每个礼拜都做，每一年都做的，做它几十年。不然的话，你几十年就是浪费而已。这是我给这些年轻传道人的劝勉。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传道人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当他们蜻蜓点水的人面对传福音的工作做不开的时候，后来就说我回神学院去烧造，就拿一个 PhD， 然后就回神学院去讲课去教书。我说你从这里能去到哪里呢？我说，如果我不反对你回神学院去拿 PhD， 去甚至后来去讲课，但是你要把你最重要的时间投资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工上面， 然后你回神学院去讲课，去教书，去讲课，这是好的无比，因为你可以把你一心一生的经验实际的侍奉存放在这些神学生的面前，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好的榜样来看。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因为我要大家真的跟我一同来看到这个使命，使命感，严肃的对待使命，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忽视的。这是指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什么意思呢？我真的希望哈，有一天，不管是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真的是带着使命去做得人如鱼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得人如鱼的果效，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感受到神给我们的那种的祝福。我记得几十年前，大概是30年前，我的会友啊，他们是做那个渔船的生意的，就是捕鱼的。那有一天呢，他们就说：“罗牧师，我想带你去看一看哈。”我也好奇嘛，就跟他们去了。哇，一个礼拜在海上看不到陆地，都是海水。那渔夫呢，就是早上睡觉，晚上作业哈。那晚上作业的时候呢，我起来看他们作业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愤哈。什么意思呢？看到他们把那个鱼啊，用一个很大很大的网啊，先钓起来哈，钓到最高的一方，然后放到渔船的这个上面，然后一放开呢，我想几乎整个这样的一个礼堂啊，都满了鱼。看过那么多的鱼吗？那种兴奋真的是不能够形容，而且再下到下面去抓几条那些活的鱼，还会让你全身都发抖啊，那种的经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愤。我的意思是这样，当我们很有使命感的去推动，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当我们来到一天看到这么多的人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对彼得对约翰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你们来跟从我。如果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只是叫他们玩一玩，耶稣只是叫他们蜻蜓点水的做一做，不需要来跟从他，就在你自己的职业范围里面做两下就好了，同意吗？真的，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种严肃性。为什么耶稣要一个人放下他所有的一切来单单做这件事？我相信肯定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计划，是要他们很有使命的去推动传福音的事情。我们今天讲有使命的推动传福音的事工，问题是怎么样才是真的有使命的去推动呢？很多人的确是传了福音，我刚才也讲了，每个教会都有，而且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 program 哈，就是说有一个时段就请了一个人来讲传福音，对不对？又出队，又敲门，又什么，对不对？但是两下之后呢就不见了哈。你知道我在马尼拉侍奉的时候啊，他们聘我到一个教会，我听说这个教会以前呢有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到的时候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呢？传福音的工作对很多教会来说只是一个 program， 一年一次吧，两年一次吧，而且做的时候也很热闹，但是两下就过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不过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真的如果要有使命去推动传福音，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问我，我是怎么样来开始学传福音的事工，我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失败。我虽然很想传福音，我信耶稣了之后就一直想要传福音，但是呢，我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我进到神学里面去哈，我的老师啊有一门课叫个人布道啊，个人布道就每一个神学生要不知道多少次啊去外面去敲门布道。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敲门的时候，一敲一下、两下、三下，心里怎么样说呢？希望里面没有人。再敲第二家，又说希望人里面没有人。再敲几家，我希望几家都没有人，回去就向老师报告说，很不巧，我们今天下午敲了五家门都没有人，现在我们就回来了，回来睡觉。为什么会这样呢？矛盾，对不对？的确是矛盾，但是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准备好，心里害怕，万一人家出现在我面前哈，要喊我的，要对我没有礼貌的，我怎么办？就是那种害怕，没有办法克服，非常失败，对不对？告诉，我也看到很多人真的很想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呢，后来就变成辩论了，有没有看过？后来变成政治的什么斗争啊，这个更糟糕，你知道吗？本来说，哎，敲敲门，哎，我们今天来拜访你，想分享耶稣，后来就变成辩论了啊，后来就变成政治的斗争了。哎呀，看得我很难过，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传福音吗？这个也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不容易啊，对不对？有使命的去传福音更不容易啊。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哈。带弟兄准备出去，结果后来说，我希望他没有去，你知道吗？因为变成辩论，或者变成政治斗争，好像是水火不相容啊！啊，本来见面的时候还能够打打招呼，自从这个辩论之后就不敢面对面啊，眼对眼的来看对方，这个也是不很好的事情。我也知道有一位牧师啊，常常这样对人家说：“哎。”只要你把卫星的朋友带来，我两下就让他成为基督徒。的确哦，有会友就把朋友带来。那有一个会友跟我讲这样的经验给我听啊，我也听了也真的难过。他说我带我的舅子来看牧师，我的舅子刚进了牧师的房间，两下就跑出来了。一面跑一面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凶的牧师啊。的确不容易啊，不是说我们会传福音，我说我会传福音就会传福音，真的不容易。这是一个很难过的经验，就是可能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也说不定，但是呢，总而言之，传福音不容易。我也经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到了广州也上也讲这个福音的课哈，传福音的课。有一个老姊妹，大概70岁左右吧，她说：“罗牧师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带领700多个人信耶稣了。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非常高兴。”我说：“他们在哪里？”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是白住了吗？带了700多个人信耶稣，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你这个福音工作是怎么样做的？这又说明福音的工作不好做。我自己呢，就刚才像我说，刚才提过啊，我虽然有这种恐惧啊，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传福音。我不管到哪一个工厂，每一个礼拜吧，大概都有一两天啊，去接触未见的朋友，敲门也好，分单张也好。那我经常做的一件事，带几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到处去敲门啊。所以我如果不管到哪里呢，大概那个区啊，大概所有的人，主要他是中国人，大概都敲过他们的门，大概都认识到他们是谁。但是呢，我经常心里在纳闷，纳闷什么？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工作总是几个人在做，而不是一个团队，更不是全教会做。我心里有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不是有使命的去得人如鱼。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啊，神也给我一些恩典，就慢慢让我也学到了一些侍奉。后来我真的在神的带领之下哈，也做了一些 我认为是比较真的带着使命去得人如意的工作。我觉得得人如意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在乎你讲什么，不是在乎你有什么 planning 什么计划，大计划小计划，请吃饭这些，我想这些都不是最重要，而是什么呢？而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最大的爱心来。这是第一点，有效的、有使命的去得人如意。我知道很多人信耶稣哈，后来哈，我看到他们信耶稣都是什么？不是通过这个，而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就是他最需要的时候，有人去关心他。他知道这些人是因为有了基督才这样来关心他，那后来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信了耶稣。我还是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要有计划的去做，带着爱心一个一个去找，一个一个去敲门，一个一个去敲，把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说在纽约呢，有很多的 homeless。 什么叫 homeless 呢？我们大概以为说 homeless people 啊 person 啊，都是那种大概经济不好了，那没有钱了，那就睡马路了，叫 homeless。 但是你知道今天美国很多的 homeless 不是这回事，他们是上班的，不过他们选择呢做 homeless， 他们不要有一个屋子啊，他们选择在一个马路边一个角落来睡觉。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大部分的 homeless 还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或者自己没失去能力，后来就做了 homeless。 那么纽约呢这种人是最多的。听说在一个大严冬的里面，就是冬天的时候，冬天是这样， homeless 在纽约啊，冬天是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雪很大，那有时候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睡觉，有时候更难找到一个地方来吃饭。那有一次这样的一个 homeless 呢，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没地方睡觉，没地方吃饭，有一个基督徒就告诉他说，你想要睡觉吗？有地方睡觉吗？你想要吃饭吗？我告诉你啊，你上这条街直走，第三个 block 你左拐，第一个 block 你右拐，第三个房子红色的门，你敲敲门，如果有人开门呢，你就跟他说 John 3:16， 他就会给你开门，他就给你饭吃，他就给你有地方睡觉。这个 homeless 不知道什么叫 John 3:16， 他就去了，哎，这真的敲了门，哎，果然有个老黑的妈妈出来了啊，给他开了门。他说 John 3:16 啊，请进来，请进来。给他最好的衣服，给他最好的毛巾，让他去洗澡，带他到一个很干净的房间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还没有起床，就已经闻到很香很香的 bacon， 给他吃了一顿丰丰富富的 breakfast。那这个homeless 呢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 John 3:16？ 这个老黑的妈妈才把这个 John 3:16 慢慢的跟他讲。你知道吗，那天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讲这个事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真的有使命的做传福音工作是这样来做的，是带着爱心来做的，是有计划的去做的。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人，不只是 homeless 的人，就是需要那么一个这样的时刻来到，然后你在那边告诉他什么是 John 3:16。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个教会的使命完成，如果我们真的想认认真真的来完成这个得人如意的工作，除非我们真的是 这样很认真的对待，这样很有爱心的去付出，不然的话我们所讲的可能都是空谈，可能都是空谈。不过反过来说，假如你是真的带着爱心去做，而且真的很有计划的把你的生命规划出来，而且呢你真的是这样的把你的一生去摆上来做这个工作，那么我相信呢后果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看到神的恩典。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个月前呢 James Kennedy， 大家听过谁是 James Kennedy 吗？ James Kennedy 是 Florida Fort Lauderdale 一个教会叫 Coral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 的主任牧师。那他呢四十几年前 被聘到这个教会来， Coral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 这个教会当时四十几个人都是老人。那他刚从长老会的神学院毕业，他带着满心的热忱呢去传讲神的话。他说他几乎把 Calvin 把 Martin Luther 这些名人的讲道都讲完了，但是呢人数从45个人一直降到17个人，降到17个人，我们这里都比他还多，他自己说，按着这样的速度，他说大概再过几个礼拜几个月，就连一个人都没有了。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要跟他太太，把这个教会的门一关，到隔壁那个浸信会去聚会去了。他已经几乎要落到这个地步，但是感谢神，就在他这个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因为当人走了之后，他就跪在那些位置上为这些人祷告，神那你把这些人再带回来再带回来再带回来。神听他的祷告，就有一位 Atlanta 的牧师，是浸信会的牧师，请他去布道。他听了很高兴，他说反正我在这里讲道都没有什么果效，诶，去 Atlanta 去讲讲道看看吧。他把他最好的讲章都带去了。那位浸信会牧师说，哎，你讲准备好要开布道会？他说准备好了，我讲章都带来了。那牧师说讲章不是最重要，他说这个礼拜你每一天白天一早就要跟我出门去敲门布道。哎呀，他说糟糕了，这个是我最不懂的，你知道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根本就不搞这种东西的。他说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他跟这个牧师去做了一个礼拜，看到他怎么样领人归主。他说他们早上跟他们传福音带他做决志的，晚上都来听完布道会之后都举手决志的，都是这些人。他就学到了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后来他就发展了一套叫做 Evangelism Explosion， 中文翻成三元福音布道法。为什么翻成三元福音布道法，这是以后的事，我有机会跟大家讲。不过这个事工呢真的感谢神，从17个人十年之内增长到10000多人，那个教会小小的扩充了，买一个大的地皮盖了一个大的教会，那是197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请了 Billy Graham 来讲道，可以说轰动了当那个小镇了。当时的 Fort Lauderdale 只是一个小镇，现在也不大，到现在也不大，那个时候更小，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小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James Kennedy 一个很害羞很内向的一个人，一个不会传福音的人，当他很认真带着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这个教会在神的带领祝福之下，17个人变成10000多人的教会。他两个月多前过去世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 也是一个害，也是一个内向，也是一个害羞的人。刚才我跟你们分享敲门的时候，希望里面没有人啊。当我听到他的传记，他的这个经过，我非常受到激励啊。我说，如果他可以，大概我也可以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从1986年做这个三福施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停过啊。不管我到哪里，就把这个施工带到哪里，我也把他带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已经做了12年啊，已经做了12年，感谢神。你说这12年向多少人传了福音呢？因为我们在教会做的这个三福施工，我们不是敲门的，我们是借着新来宾或者是借着会友的介绍，我们一家一家去拜访。这个12年来，我们大概探访了2000人。那你说有多少人觉知呢？大概有800个人，大概有800个人。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数目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来做，每一期大概都有至少十几对啊，来做定期的探访，每一周都出去啊，每一年大概每一队要至少探访20个人，这样我们在十几年之内就接触到2000多人。有800个人觉知，当然很多是回国、回台湾、回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留下来的，也有一些是 relocate 的。感谢神，只要我们愿意做，神都可以成全他的工作。我来的时候，这个飞机停在跑道上，在等哈、啊，等起飞哈、啊。我从窗口上看一下。看到那个飞机啊，一步一步这样起飞啊，哎呀，我心里很有感慨。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啊，那么重的一个飞机啊，竟然一步一步的这样起飞啊？我在看飞机起飞呢，我自己的脑海里也看到一个一个的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就好像大大小小的飞机都在起飞。假如我们愿意带着使命去得人如意，每一个教会都要起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到得人如意可以是一个一生的使命，可以是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假如你不是把它看成那么重要的一个使命，你不会叫他们来跟从你。为了这个使命，你也不会让教会来负起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教会人都是为了自己来过他们的生活。但是当你看到教会有更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当教会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是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是神分别为圣的，因为是神用圣灵来重生的。你知道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教会，所以你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也知道当我们教会负起使命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的人要从魔鬼的手中得以逃脱，可以从死亡里面被挽回过来，不至于死亡，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天父啊，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圣灵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分别出来带着使命去令人归主，去得人如意。我爸爸今天晚上的话真的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也成为整个教会的一个动力，侍奉的动力。我也看到这里巴尊若就多少人的灵魂还没有得救，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其他的人，美国人，其他的亚洲人。
主啊，他们的灵魂不是很宝贵吗？主啊，巴不得我们教会接受挑战，主啊，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去得到他们。主啊，我们把晚上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你，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跟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报告？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好，谢谢你罗牧师，给我们最后我看到那个小飞机大飞机都要起飞，这个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神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为神去起飞，去拯救很多在黑暗当中，在罪捆绑当中这些人，把他们救出来，承受永生的祝福。求神真的给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使命感，并且我们有机会再请罗牧师给我们一些分享，关于怎么样有计划的去实行这个大的使命。在这里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神把罗牧师带到我们当中。天父，的天父，真的感谢你，因为你透过罗牧师他自己的生命的领受、生命的见证、你自己的话语，还有听到三福事工的创办人在最无助当中呼求神，神你就让他脚踏实地的去一个一个的门去敲，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并且成立三福的事工，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当中继续的去把人有使命的带到你的面前。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这种的使命感摆在我们心中，让这种的使命感不断的去推动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是因这个使命而感到激动，而感到兴奋，因为神你要让我们成就大的工作，因为神你拣选我们，我们是在你心目当中是特别的，我们不是被神拣选去光是在地上去过更好的生活，而是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在普天之下都可以成就。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个人和属的这种亲密的这种生命，首先跟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也愿意去得人得鱼，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突破这么大的困难，来到我们当中受这么大的痛苦，除了要我们每一个人得益，也要全世界普天下所有世上的人得益啊！感谢你刚才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我们求你继续的每天的引导我们，保着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归家的路有平安，我们每一个在今天晚上可以安静想想神给我们的大的使命，想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神亲近，让神你亲自你的灵去磨造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里。